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，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，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我从2011年开始练法轮功，身心发生了巨大变化，因此亲人朋友邻居都认同法轮大法好。十多年中，亲朋好友中承蒙大法恩泽，这里仅举几例以证实法轮大法的伟大超常。先说说我哥哥一家人。疫情期间，我嫂子基础病较多，有脑梗又有糖尿病等，抵抗力差，症状比较严重。后来住院了，经 CT 检查已经出现大面积白肺。医生告诉侄女，没有特效药，只能靠自身免疫力，要有思想准备。侄女压力很大，我提醒他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五天后再次检查，侄女告诉我病情没扩散也没收敛，保持原样。这时我意识到问题严重性，再这样下去人会被拖垮的，于是告诉侄女，从现在开始你和你妈妈除了吃饭和睡觉，剩下时间就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又在电话里把这些话跟嫂子说了一遍，并说争取回家过年。那时离过年不到十天，嫂子用微弱的声音问，能吗？我说相信大法，一定会有奇迹出现。于是他们每天加大力度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嫂子一天一个样，也更加有信心了。到了第六天又做了 CT 检查，医生告知可以出院了。嫂子说，现在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已经扎根在我心里了，是法轮大法救了我的命，我不会忘的。我哥哥也因为自己的亲身经历万分感恩大法师父。农村春天播种前都得把地里的玉米秸秆用火烧掉。大约七八年前，一天哥哥和他儿子去烧玉米秸秆，这块地在山脚下不远，点火前一丝风也没有，可是点着火一会儿功夫就起风了，火越烧越旺，风正好向山上刮。父子俩意识到得赶快灭火，不然就把山烧了。特别是山那边是一家价值几百万的养殖场，于是父子俩拼尽全力灭火，可无济于事。火借风力越烧越猛，眼看着火上山了。就在这时， 哥哥突然想起我叮嘱他的话，紧急关头一定想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，于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，大法师父帮帮我们吧。话一出口，风就停了，火就像接到命令似的待在原地不动，火势也小了，父子俩轻松地把火扑灭了，一场不可估量的损失避免了。哥哥说，千恩万谢，感谢大法师父和法轮大法。同事 L 是我的好朋友，6-7年前发现乳腺上长了一个小疙瘩，去当地医院检查后，医生建议去省医院治疗。他眼睛红肿的来到我家，和我说了事情的经过。我一边安慰他，一边给他讲明慧网上那些各种绝症念九字真言痊愈的事例，最后跟他说，大法看人心，只要你诚心敬念，心有多诚就有多灵，也许恶性变成良性的都是可能的。他说，好，我知道怎么做了。第二天他和丈夫去了省医院，检查结果是乳腺癌1期，5天后入院手术。等待的这5天，他们夫妻俩每天就是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。第6天入院，医生一检查，惊讶地发现癌瘤变软了，自言自语地说，奇怪，怎么变软了呢？变软了就可能不是癌瘤。手术还是按原计划进行的，切出来的是囊肿。几天后病理化验结果出来了，果然是良性的。医生说，恶性变良性，第一次遇到这种事，你太有福了。邻居男主人 Z 和我丈夫是一个单位的，我们平时有来往，但是给他们讲大法真相他们不接受。5年前 Z 在体检中查出肿瘤，去省医院确诊为细胞癌，回来办理医保转院手续，准备去做手术。于是我求师父赐给我智慧，让他们明白真相得救。我先给 Z 的妻子讲了真相，这次她180度大转弯，并主动要求我给她丈夫讲讲。他们明白真相后做了三退，我又把保平安的秘方告诉他们，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，会得福报，会出现奇迹的。我和他们一起大声地念了一会儿。几天后他们去了省医院，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，自己的身体恢复得很快，仅仅1年时间基本恢复正常，2年后完全恢复正常。夫妻二人去省城给儿子带孩子去了，夫妻俩说，自己的命是大法给救回来的。现在5年过去了，他们仍然每天坚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，平安健康快乐地享受着天伦之乐，这一切美好是法轮大法给他们带来的。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，是来救度众生的，真心希望人们都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，都能得到大法的救度，都有美好的未来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。60岁的他是语文老师，但他不补课，不收礼，不办班。学校老师们从不理解到佩服，最后成了校领导最放心的三不老师，班主任中的元老，学生们心中最敬爱的班主任奶奶。他是如何做到的呢？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。我是一个语文老师，我们单位有100多个教师，我所在的办公室有8个教师，但办公室总是我一人打扫。不过我从无怨言，有时间连热水我都给同事们倒上，谁生病了我就嘘寒问暖。一位年轻老师对我说，大姐退休了，谁还拿我们当孩子？其实我会这样无怨无悔的付出，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大法。2020年在1年级的新生里，看到令人难忘的一幕，一个家长在前面提着孩子的拉杆箱，还拿着一把转椅，后面跟着一个非常活泼的男孩。几天后，任课教师们都反映这个男孩扰乱课堂，讲课的大屏幕他说关就关，对老师和同学随时出手，课堂成了他的运动场。这个班主任是个新毕业的大学生，经验少又内向，驾驭不了课堂。家长们天天轮流到学校，强烈要求更换班主任。老师们都暗地窃窃私语，没有人肯答应接这个班。这个班成了学校的一大难题，校领导愁眉不展。最后，学校领导们认为我是最佳人选，问我能不能担任1年2班的班主任，并教这个班的语文。我想，我是修大法的，于是听从了安排，答应接这个班。我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处处关心孩子们，勤勤恳恳，真心付出。慢慢的，那个问题学生转变了许多，拉杆箱和转椅都拿回去了。这个班无论是日常生活、班级管理、文化课，都得到校领导和家长的好评。到了教师节，那问题男孩的妈妈为了谢谢我，带来高级礼盒和一个大信封，偷偷交给我。这在以前，教师节可是教师们盼望发财的日子，但我修大法了，不能这样。于是我告诉他，我只做了我应该做的，收礼是对我自身人格的侮辱。从此，男孩的家长更尊重我，还有家长往我手机里转钱，我都一一退回，还有家长把给我的礼物送到保安室，我也叫家长一一带回。我告诉他们，我是修法轮大法的，大法师父告诉我们要做一个好人。有家长含泪向我致谢，对我说，无法相信现如今还有这样的教师。我告诉他们，要谢就谢谢大法师父吧。就这样，这个班的学生状况越来越好，班主任费由300涨到600，数学老师就找到校长说要接我的班，我知道了就让了出去，依然教这班孩子们语文。但数学老师接班后经常和家长发生矛盾，日积月累，最终矛盾无法调和，数学老师一气之下就不交班了。于是学校领导又找到了我，让我再接这个班， 而且只需教一整年。第二天清晨，德育校长带我来到这个班，宣布说，从今天起，由语文老师来担任你们的班主任。话音刚落，教室里发出雷鸣般的掌声，孩子们一个个跑向我，围着我哭泣。瞬间，我们师生就围成了卷心菜。德育校长过后对我说，那一刻他好感动。之后的一年里，我和学生们相处非常融洽，我成了孩子们心目中敬爱的班主任奶奶。一年后，我要离开这个班，家长知道后，分别发给我短信。有个家长写道，谢谢老师对每个孩子的喜欢，不管学习好还是学习不好的，老师都一视同仁，都当自己的孩子一样喜欢。这样真正的好老师，作为家长的我，多么希望您能教到他们毕业。可是考虑到您的年龄，再不舍得也得舍得了。最后祝老师身体健康，家庭幸福。如果开学您还能与孩子们见面，请您用手机跟孩子们拍个合影，回来我用打印机打印出来，留着以后看看。有个家长写道，感谢老师一直以来对孩子们的悉心教导，您总是把孩子放在第一位，甚至假期您都与我们沟通关于孩子的学习，您真的辛苦了。还有的家长说，您是我见到接触到的最好的老师，某老师，我尊重您就像尊重妈妈一样，因为您值得尊重。暑假时，两位家长联系我说，教孩子时你不收礼，今天我们没有这层关系了，纯纯粹粹的朋友，送您点自家农产品，您一定收下。一个学生的妈妈亲自开三轮车带了自家的玉米，另外一位家长送了他亲手晒的土豆干，他们的诚挚好意我实在无法拒绝。过后我就给两家的孩子分别买了书包，价值超过家长送的东西。他们红着眼睛说，再也找不到这样的老师了，您这样做再也不能给您东西了。可是没想到开学后没有老师肯接这个班，因为他们都惧怕我们班的家长和个别同学。于是校长又找到我，告诉我不需教课，只做班主任工作，还给了我一个离班级较近的单独办公室。我答应了校长，还主动要了几节课。教学校长万分感激，在领导会议上大赞我的人品。放学后的看护课，老师是挣钱的，一节课80多元，一天两节课。好多老师为了钱争破了脑袋抢课，总是分配不均。可我两年一节看护课都没要。教师节前，我总叮嘱学生，转告家长我不收钱，不收任何礼物，告诉学生们给老师画一幅画，采一束野花就足以表达心意了。但是到了儿童节，我总会花几百元给孩子们买礼物，给他们买跳的大绳，给女孩子偷偷准备几包卫生巾应急用。去年我还给他们发了400多元的奖品，深受孩子们的喜欢。就这样，我成了学校领导最放心的三不老师：不办班、不补课、 不收礼。本来大家对我是不理解的，渐渐的大家都对我刮目相看。我注重传统文化，所以我上课时也教育学生们做人的道理，要学生做一个真诚、善良、忍让、懂得感恩的孩子。大多数学生都知道敬老爱幼，同学之间有了小摩擦，我就叫双方冷静冷静，都找自己的错。这样一来，孩子们不狡辩，不给自己找理由，进步得很快。有个学生叫静怡，小学五年级就不学习，早恋，上课涂口红，涂指甲，照镜子化妆，头上戴着一片飘染的红发，戴着小墨镜，出口就是脏话。原来静怡两岁时父母离异，两个同父异母的孩子都是奶奶照顾。父亲是个极不负责任、没有教养的人，老人带孩子也常常遭到儿子的谩骂。这样的家庭环境对静怡的影响很大。有一天，在学校午餐时，静怡带了一大盒小龙虾、一大盒水煮鱼，把课桌上下左右弄得一片狼藉，她也不收拾。放学后我就给他打扫，没想到他竟然留下一张字条，上面写道：“某人，就是指我，不弄我的东西，你能死啊！”我不为所动，每天依然给他打扫。不久他又留言：“不弄我的东西，你真能死啊！”一次上课，静怡玩橡皮泥被我没收后，他竟追到我教学楼走廊，指着我的鼻子，用难听至极的粗言秽语大声叫骂。他的骂声惊动了好几位教师。说真话，当时我是握着拳头下楼的，但我提醒自己要做到大法要求的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过了一会儿，我返回教室，他以为我会像其他老师那样惩罚他、打骂他，但我等他冷静下来后，告诉他，生气会伤害身体，影响你的形象，老师相信你是好孩子，骂老师不是你的本意。我的举动很出乎他的意料，看得出他有一丝悔改之意。后来我经常从家里给他带好吃的，渐渐的，他和我说知心话，变乖了，脏话很少出口了。最近，他在桌面上留言说：“老师，不用收拾。”因为他会主动扫地、清洗拖布、倒垃圾等。他变了，现在他总是黏着我。虽然我的学生也有不听话的时候，但是很少说脏话、动手的。前几天，六年二班的一个轻度抑郁的小男孩跑过来亲了我一下，其他老师无不投来敬佩的目光。我知道是大法的力量，让已经虚岁六十的我，依然胜任班主任工作，成了班主任中的元老，孩子们心目中敬爱的班主任奶奶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我修炼大法已有22年，见证了太多神迹，其中有一件是大法弟子的家人善待大法，在师父的巧妙安排和保护下保住了新开的家具厂的故事。事情是这样的，2007年我弟有位同修回老家云南讲真相被绑架迫害，我们想要营救，但因为跨省不认识当地同修，也不了解云南的情况，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，省城有两位同修路过我弟，说正好我们要去云南办事，可以一起过去，你们到那里可以在我弟弟的厂里吃住，我们配合你们把营救的事情先办了，然后再办自己的私事。第二天我们一行四人动身前往云南，在路上这位同修介绍了他弟弟的情况，他弟弟明白大法真相，也支持家人修炼大法，他自己做生意讲诚信，生意做得非常红火。有一阵时局不太好时，他弟弟说，如果条件允许的话，我出钱，你们大法弟子去租一个仓库，买些谷子存放起来，遇到灾荒年时可以像古时候一样开仓放粮救人。有一次这位同修在火车站被绑架，他弟弟当时正在广州开订货会，听说姐姐被抓，他直接给610的人打电话说，我回来要是看到我姐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跟你们没完。下午4点多钟到了同修弟弟的厂里，6点钟的时候我们下楼吃饭，到楼下饭厅一看，两口热气腾腾的大锅，一口炖的鸡，一口烧的鱼。旁边一个女孩说，平时厂长给工人的伙食开得更好。他又说，工人经常加班到很晚，他们说厂长对人太好了，加班加点都愿意，没有怨言。厂长吩咐厨房给工人做宵夜，当然工人工资也高。正在这时，一位40出头的男子来了，开口说话就笑嘻嘻的，非常和气。同修介绍他就是自己的弟弟。接下来2天，我们办理营救同修的事告了一个段落。3天，我们准备返程。中午吃饭时，我看见厂长满面愁容，失魂落魄的样子。于是我关心地问道，老弟，今天怎么不开心？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事了？不好说，就当我没问。厂长闷了一会儿，终于开口道出了原委。原来他的新厂片区的公安通知他下午2点半到派出所，要他把刚建好投产半年的新厂拆了，借口是违规建厂影响市容，他正在发愁怎么办。我明白是公安找借口，想要他出钱打点，在中国大陆这样的情况我见得太多了，民营企业真的很难，只要打点到位，什么事也没有了。我问他，当时建厂的手续完善吗？他说，一样不差。我说，那你就别怕，今天你见了他们，一定能把事情摆平。他有些疑惑地看着我，不太敢相信。我继续说，你去见他们的时候，我们帮你发正念，路上你就诚心诚意地静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
见面后，如果他们要狮子大开口讹诈你钱，千万不能答应。吃顿饭买包烟倒是可以的，这也是表示互相尊重。你可以告诉他们，我在这里建厂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，你们现实让我拆新厂，现实不违规，现在违规。先不说我的经济损失，我为政府解决了这么多人的工作生活，光工人就百十号人，再加上他们的子女父母，就不止百十号人的问题了。当地的领导谁当谁受益，如果我把厂拆了，等于把这些人推向社会，会给政府带来多大隐患。当地领导不知感谢我，还让我拆厂，这样的做法你们于心何忍呢？厂长听后还是将信将疑，我安慰他说，你尽管去见他们，师傅会帮你。他带着不安的心情去了派出所，结果还没到五点他就回来了，高兴得像个小孩，进门就说，大姐，真如你所说，见了他们我就把你说的话照着说了，他们不要求我拆厂了，厂保住了，真是谢谢你。我说，我可没这个本事，是大法师父点化我帮你的，你谢谢我们师父吧，我哪里想得出那些话，是师父点悟的。他连声说，是是是，要感谢大法师父。我讲出这件事，只是想告诉更多的善良人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是天理。更重要的是，明白大法真相，危难来时静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会有神佛保佑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。
请听时事评论，到底谁养活了谁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30日。在日常生活中，经常听到有人说，没有共产党，你们吃什么？今天我们就来一起探讨一下，我们真的是共产党养活的吗？纵观历史，无论在任何朝代，任何社会，当政者都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。因为创造财富的只能是劳动者，任何政府及工作人员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，是纳税人养活了政府，政府没有也不可能养活任何人，因为他不从事任何生产活动。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同样不做工，不种地，不创造价值，他没有钱。中国农民种地，工人做工，知识分子搞科研，所以财富都是百姓创造的。其实在中国，每个中国人一出生，只要消费就是纳税人，但为什么中国百姓不觉得自己是纳税人呢？因为共产党在设计个人的账单发票上没体现出税收的详细情况，并刻意不给百姓普及税务知识。比如水电煤气账单上不显示税金，只显示单价，而单价里其实已经含着增值税。再比如在商店或网上购物，商家开给个人的发票上，商品单价其实也是含有增值税的。工厂商店交到中共各级的增值税，最终都是由消费者承担的。在中国境内， 无论是谁，只要你消费一元，其中大概就有近五角钱的税钱交给了中共政府。但是这些税收知识绝大多数中国百姓一无所知。另外，共产党执政后走了一条高税收低收入的路。假如你一年创造百万元产值，他给你的工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，这是你工作时赚来的，不是共产党给的。但是你创造的价值中的大部分还要承担养活共产党各级官员的支出。中共目前开征的税种有18种之多，如增值税、消费税、企业所得税、个人所得税、契税、城市维护建设税、资源税等等。另外，中共从来都没有恩赐给老百姓财富，相反，他长期以来像吸血鬼一样附在广大中国老百姓身上，想尽办法强占百姓们辛勤创造的社会财富，肆无忌惮地侵吞并挥霍纳税人的血汗钱。中共落马官员们曝光出来的贪腐数字之大，常常令人瞠目结舌。这里我们可以举几个案例，比如中共华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前董事长赖小民贪污人民币 17.88 亿，另非法占有公共资金人民币2500万。山西省中阳县前县委书记张中生贪污人民币 10.4 亿，原中共政治局常委、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受贿 1.29 亿元，滥用职权造成损失 14.86 亿元等等。这还是中共当局报道出来的数字，真实贪污的数额究竟有多大，外界很难知道。同时，老百姓所负担的中共行政机构却是世界上最为昂贵的政府。有报告显示，同样创造百万元 GDP 所对应的行政官员数量，中国远超很多国家。前几年也有报告数据显示，中国国民税负负担世界第二，政府机构行政成本世界第一。以2007年数据为例，比如纽约，人口1800万， GDP 2.6 万亿美元，市级领导6人。东京，人口1300万，GDP 1.1 万亿美元，市级领导7人。而中国仅辽宁的铁岭一市，人口才300万，GDP 46亿美元，但市领导却有41名，是东京和纽约的六七倍。在正常社会，比如西方的民主国家，根本不负担政党的活动经费，政党的经费包括竞选完全靠自筹，而中国老百姓却要养活党政两个班子，党务支出还不公开，或是混在政府机构支出中，完全是暗箱操作。官僚集团结构之庞大臃肿，各种刁难寻租之多，常令企业经营者头疼不已。老百姓曾有顺口溜称，吃喝嫖赌抽，报销何时休。五千年来，中国历史上从来就不曾有共产党，百姓们却可以自由繁衍后代，一代一代地走过来，从唐代的万国来朝到清代一度达到世界 GDP 第一，并且演绎了灿烂多姿的传统文化，各类艺术成就之高，令人称绝。但是中共夺权后，强行垄断各种国家资源，从思想信仰到生育问题，从经营许可到收入分配，全方位钳制人民，使人们形成了必须依靠中共才能管理国家的错误观念。当今世界，绝大多数国家都不是共产党当政，特别是西方国家，老百姓的收入反倒比我们要高得多，退休及福利待遇也很好。据2007年的统计显示，仅公款出国考察、公车开支、公款吃喝的三公消费，中共的所谓公仆们就挥霍了中国纳税人9000亿人民币的血汗钱，是同年国家支出卫生事业经费1800亿人民币的5倍，是中央财政教育支出1100亿人民币的8倍。尤其是中共的 2% 特权组织 却占据了 80% 的社会财富，更是世界之最。如果中国民众彻底抛弃中共这个吸血鬼，那么共产党及其成员的活动经费、各种开销不再由老百姓承担，即使社会财富的总量没有增加，仅靠节省下来的这些钱财，国库都会更加殷实。没有了共产党，普通百姓的腰包一定会更实更鼓。所以是中国老百姓养活了共产党，不是共产党养活了老百姓。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《到底谁养活了谁》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，欢迎您的收听。正史《旧唐书列传》第136酷吏上记载的23名唐代酷吏中，结局都不好，有的被冤鬼索命暴死，有的死于法律的审判，有的丢官郁郁而终，他们的子孙不得为官。这证实了善恶有报的天理，这是明确记载在严谨可信的正史中的。在接下来的这两期节目里，我们就来讲讲这些酷吏的下场，以警示后人。一、诬陷朋友被冤魂索命的酷吏卢绚。唐朝的卢绚担任围监的判官，发觉围监被权臣李林甫妒忌，就向李林甫告发围监，希望通过出卖好朋友围监获得荣华富贵。卢绚还曾担任王弘的判官，王弘被牵扯到一桩案子里时，卢绚做假证说王弘用白帖索要500匹马来协助谋逆，我不给他。王弘马上要死了，卢绚竟忍心诬陷他，众人都很愤怒。卢绚曾与张轩是同僚，交情素来深厚，为了向权臣献媚，卢绚诬陷好朋友张轩与杨慎经共同谋反，把张轩抓进冤狱。卢绚的人品从他在公务中的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，当时李林甫诬陷杨慎经谋反，没有证据，就派卢绚搜查杨慎经的家。卢绚把这名谋反的衬书藏在袖子里，进入房间搜查，在隐蔽处假装翻出来，说逆贼藏有秘计反书，今得之矣，致使杨慎经被冤杀。卢绚三次卖友求荣，假造证据，诬陷无辜，卑鄙无耻，没有底线，结果被贬到庐江。有一天，卢绚忽然看见已死的张轩，知道是冤魂作祟，惊吓之下说：“端公，指张轩，你何以能来索命？”说完，卢绚不一会儿就暴死了。《旧唐书》中说：“即被贬为庐江长史。”在郡忽见轩为祟，乃云：“端公何得来起命？不自由。”选须臾而卒，记载的就是这一次冤鬼索命事件。二、鼓励告密死于法办的酷吏索元礼。索元礼在洛州牧院负责审理案件，制造冤狱。索元礼生性残忍，审问一人要牵连数十上百人，被他杀戮的有数千人。索元礼鼓励告密，各州有告密人，索元礼就给他们公车，派州县护送到京城， 以至于告密者多的宾馆都住满了。所园里还授给告密者爵位赏赐，来诱使他们更加卖力的告密。由于所园里的酷刑毒虐太过分，武则天为了平民愤，不得不把所园里这个卖力讨好的狗腿子杀了。《旧唐书》：园里寻以酷毒转肾，则天收人望而杀之，记载的就是此事。三，死于法办的文盲酷吏侯思止。侯思止是个家无产业、善耍诡计的赤贫无赖。审判官教唆侯思止高原里状告书王元明及裴真谋反，导致他们被灭族。武则天说侯思止不识字，侯思止就狡辩说谢稚兽类也不识字，但能镇邪。谢稚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异兽，能辨曲直，见人争斗就用脚去顶坏人。而侯思止用这个说法拍武则天的马屁。武则天知道侯思止没有住宅，把被灭族的人家的宅子赐给侯思止。侯思止狡猾地说，谋反之人，臣厌恶他们的名，不愿住在他们的宅子里。武则天被他蒙蔽，让他负责审案。侯思止制造冤狱，苛酷日甚。他曾审问忠诚魏元忠，魏元忠不肯屈服，侯思止大怒，把魏元忠头朝下倒着拖拽。魏元忠说，我薄命，就像骑着恶驴坠下，脚被灯挂住，被拖拽。侯思止像恶驴，被人传为笑谈。当时来俊臣抛弃妻子，逼娶太原王庆深的女儿，侯思止也上奏求娶赵俊李自义的女儿。奉阁侍郎李昭德说，以前贼子来俊臣强抢王庆深的女儿，以示辱国，今日此奴又索要李自义的女儿，不又是辱国吗？侯思止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无赖酷吏就被李昭德逮捕处死了，也就是《旧唐书》中记载的竟为李昭德彭杀之。四，见色忘义被贬官的酷吏王旭。王旭在唐玄宗开元年间任御史，王旭与大臣李杰不和，攻讦李杰，致使李杰被贬官，朝廷的大臣都鄙视王旭。当时西裘的哥哥任剑南县令，被告有赃款，王旭办理此案。剑南县令的妻子容貌美丽，王旭见色忘义，威逼县令的妻子，因而上奏请求处决了县令，把赃款数千万纳入腰包。开元六年，魏雪杀兄尹嫂之耻，西裘派仆人隐瞒身份混入王旭身边，被王旭招入家中当作心腹。西裘的仆人秘密地记下王旭受贿收礼数千贯钱的证据，告诉西裘，西裘哭泣鸣冤，朝廷查获了王旭贪污的上万赃款，贬了他的官，王旭愤悔而死。当时的人都庆祝，认为大快人心。旧唐书：赃私累巨万，贬龙平位，愤悔而死，甚为时人之所庆快，记载的就是此事。五，死于活见鬼的万国俊。万国俊阴险奸诈，与来俊臣共同编了一本介绍告密罗织罪名经验的《告密罗织经》，担任审判官和监察御史，常制造冤狱。万国俊到广州审查被流放到广州的人，他不顾流放者哭诉喊冤，先把300多名流放者冤杀了，然后诬告说这些流放者都有怨念，如不穷究，作乱不远了。在万国俊的带头下，其他官吏冤杀了3100人。 万国俊和这些冤杀无辜的官吏都见到冤鬼作祟，很快相继死掉了。旧唐书，国俊等俄裔相刺而死，皆见鬼物为祟，或有流窜而终，就是记载的这些冤鬼索命事件。六，死于法办的白兔御史王弘毅。王弘毅担任御史的官职，与来俊臣一起罗织罪名，制造冤狱。王弘毅每次在盛暑之月关押囚犯，必定在小房间中故意堆积蒿草，铺设毡褥，遭到这些酷热折磨的囚犯一会儿就气绝身亡了。如果囚犯肯自己诬陷自己，就换到其他房间。王弘毅曾到乡里索要瓜，瓜的主人不舍得给他，王弘毅就告状说瓜园中有白兔，让县官派人捕白兔，一会儿瓜园里的苗都被踩坏了，因此得到了一个白兔御史的外号。俗话说，自作孽不可活。延载元年，王弘毅被流放到琼州及海南，谎称自己被赦免，被御史胡元礼发现。王弘毅理屈词穷，狡辩说，我与你是一样的官职吗？胡元礼说，我胡元礼今天是御史，你是被流放的囚犯，怎么是一样的呢？于是依法处死了他。即《旧唐书》记载的乃彭杀之。白兔御史王弘毅惯于用法律陷害人，却最终死于法律的惩罚下。七，死于冤魂索命的四旗御史郭霸。郭霸担任御史，向武则天献媚说，臣愿把徐敬业抽其筋，食其肉，饮其血，绝其髓，当时得了个四旗御史的外号。大夫魏元忠曾生病，众御史都去探病，郭霸独自走在后面，请求为魏元忠尝大便，欣喜地说，大夫您的粪未干，或许不妙，现今的胃是苦的，当即刻就能痊愈了，真是个恶心人的痞子。郭霸曾经拷打方州刺史李思征致死，圣历年间，郭霸屡次看见死去的李思征，退朝回家片刻，就看见死去的李思征带着数十名骑兵跑上郭霸家的大厅，说，你诬陷我，我今天取你性命。郭霸白日见到冤鬼索命，竟拔刀自己剖开自己的腹部，不一会儿就身躯腐烂了。当天别人也见到数十名骑兵在城门那儿停住了一下，一会儿就不见了。有一次武则天好奇地问，外面有什么好事吗？大臣说，郭霸死了，这是好事啊。旧唐书，须臾见思征从数十骑上骑停，曰，汝枉陷我，我今取汝。霸周章黄布，圆刀自枯其腹，思须屈烂矣。是日吕里亦见兵马数十骑驻于门，少请不复见矣。记载的就是这次冤鬼索命事件。八，打断别人胳膊，自己却被别人打断脚的姚少之。姚少之是武三思的爪牙，张仲之不肯依附武三思，姚少之就逮捕了张仲之，命人用棍棒把张仲之的胳膊打断了。张仲之怒斥他说，反贼，我的胳膊已经断了，命已送于你手，当诉你于天地。朝廷人人对姚少之侧目。姚少之后来犯了贪污罪，朝廷派魏传公审问，因为姚少之曾经侮辱过魏传公，姚少之怕遭报复就逃跑了，被人抓获的过程中被击伤折断了脚。 因被查获赃款5000余贯，被放逐到海南琼山，在荒凉不毛之地了此残生。好，听众朋友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，下次时间再见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听法轮大法学员创作的乐曲。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。